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希伯来书第六章。希伯来书第六章对希伯来人来讲，律法也好，仪文也好，律法的道理也好，仪文的形式也好，是希伯来人非常看重的，到最后可以说他们是一种文化，是希伯来人穿在外面的一件外衣那样的重要。那么但是信了主以后呢，我不晓得写希伯来书的作者是不是同样感觉到说，那一个核心，那一个救恩，耶稣基督用他的生命按照麦基洗德等次做永远的大祭司，为我们进入幔内的这一个实质，希伯来人的文化也就是变成把耶稣基督的救恩变成一套道理，把这一套道理所按照人的方法做成了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变成一个形式主义。结果怎么样呢？结果慢慢从旧恩的上面慢慢移开，以后怎么样呢？以后就变成一个真正蒙恩得救的人，他真正实实来讲，应该是像一块被预备好的田地，去合乎人去使用，到最后，看长出来是什么东西，长出来的是菜蔬。神要种的东西长出来了，那么怎么样呢？他就蒙福。那么假如他长出来什么呢？长出来的是什么梨基啦、吉利啦，那怎么样呢？就必被废弃，近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保罗在这边，这个不是保罗，我说当然我把希伯来书想成是保罗做的，我就常常会这样的，很不下意识的不自觉的就去讲。假如客观地讲，就是说希伯来书的作者他突然警觉到一件事情，救恩的道理有人可以把它讲得很完全，但是这个人到底有没有得救，他得救了百分之多少，就他蒙恩得救以后，他应该真正是已经得着了这个救恩了，但是得着救恩的道理，你只得着了救恩的道理，你应该竭力的离开这一个道理，进入什么呢？进入完全的地步，就是越来越得着这个救恩内容，你所相信知道，你说你相信的，你知道的那个救恩基督道理开端的这一些基本的道理，你懂了没有？懂了。但是最简单的这些东西你不离开，我们永远在懂的范畴里面，或者我们越来越想要去懂一些更高深的道理的时候，今天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是，任何不管再高深的真理神学，你知道了，你都要从这个阶段，因为这是一个这个最基本的第一步，你要从对道理的了解认识离开，进入到一种呢，进入是更丰满的得着你所知道道理的内涵，成为你生命里面所有的。我相信这是保罗讲的，我想因为这跟保罗书信里面很多东西很相似。今天希伯来书的作者他看重的不是一套道理的说法，不是一套仪文的做法，希伯来书作者所看重的说就是不要再像从前，不要再像我们的祖宗这个样子了，搞到最后律法嘛变成一套说法，仪文呢变成一套做法，结果怎么样呢？跟实质跟耶和华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想要看见我们长出来的东西怎么样呢？不一样。那么希伯来人的祖宗从被亚伯拉罕呼神呼到亚伯拉罕以后，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因为他们一直没有离开所谓的道理，一直没有离开所谓的做法跟仪文，没有办法进到他们所相信知道能说能讲的道理，进到另外一个层次，就是 把这些我们知道的道理，我们所能讲的道理，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真实有的，而且是完全。其实我们得着了救恩，我们圣经里面彼得这样讲，我们得着了救恩好像一颗不朽坏的种子。那么什么叫竭力尽到完全的地步呢？就是让那一颗救恩的种子在我们的心田生命的里面怎么样呢？生根发芽，抽枝长叶，开花结果。等到开花结果以后怎么样呢？那个果子里面还是有那个生命的种子，而这个种子能够又埋在地里死了，结出许多子粒来。到这个时候怎么样呢？到这个时候我们才是进到这样完全的地步。但是今天怎么样？今天太多的人像希伯来人一样，一直只在道理范围的里面。所谓的离弃基督道理开端，你们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那个意思不是说不要这些东西，而是说应该从道理的层面 upgrade 长进到真实的层面。到完全的地步的意思就是说，生命的丰盛不能说我今天就够了，那更何况我懂一些道理你就觉得够了吗？不够，懂那些道理还要再往前走，走到生命实际的里面，走到生命实际里面怎么样呢？够不够？不够，要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所以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是一条路，不是一个道理。我在说，今天我觉得很可惜的，我跟许许多多人相处的时候发现，他们只是愿意把圣经的事实变成道理。而圣经里面记载一些神所喜悦人的事实有没有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反而就不去管。我再说一次，圣经记载的都是事实，我们不要把事实只变成一套道理来跟人家讲，我们也要让圣经里面许多神所喜悦的事实在我们生命生活里面事实可以给人家看。我常常讲了，我们可以把保罗宣教的教宗变成一套宣教神学，但是问题那个讲像宣教神学的人他自己没去宣教呢，问题就在这个地方。就今天我们不是把圣经当作只是一个道理在那边看，我们可以把圣经里面讲的这些事实变成一个再深奥的道理，这个不错。但是问题怎么样？这只是叫开端，还要尽竭力尽到完全的地步。假如这一个感受我没能够体会的话，我在想还有谁比保罗懂的道理更多。讲到保罗这个人是可以从新旧的府库里面都拿出东西来了。什么叫旧的东西呢？旧的东西就是律法里面所讲的这些东西。什么叫新的东西呢？新的东西就是他在三层天得着的默示，让新约圣经他旧约圣经他所知道的这些表象都变成实际。保罗都知道，他还要讲这个话，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那个标杆是什么？那个标杆就是竭力尽到完全的地步。那个完全的标准是什么？那完全的标准就是耶稣基督。那意思就是说，我们把耶稣道理通通会了，但是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把父神的荣耀显明出来，这样一种生活，这样的一种生命，我们今天到了一个什么地步？我相信这是希伯来书的作者要讲的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件事情。那么好，这边有个蛮严肃的问题，我不愿意把它贬低到只是一个神学争论的问题，我愿意把它提升到一个生命事实的问题。今天一个人可以救恩观非常的完全，他对救恩的道理也非常的清楚，但是问题怎么样呢？问题是他所清楚的，他所明白的救恩，在他这一块田里面长出来的到底是上帝要长的东西，还是在他生活里面长出来的只是荆棘跟犁棘？假如在我们 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活出来的是神所喜的，因为菜蔬这些东西是上帝造了要供应人的嘛，是不是啊？离机这些东西怎么样呢？离机这些东西是人被咒诅犯罪以后才衍生出来的东西，是让人怎么样呢？这个汗流满面，这个因为有这些咒诅，有这些经济离机在那边打岔，所以让人的日才不好过，不是吗？等到我们得着救恩呢，应该是得着神的祝福。那么怎么可能在我们这个人的生命里面知道一切道理的人，好像也尝受过这么一点救恩滋味的人，到最后怎么可能是这个近乎咒诅被火焚烧？他们好像是怎么样呢？他们是渐渐在得救，还没有到最后得救的光景，是什么意思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他们救恩观是对的，但是救恩观里面所有一切美好的生命的情况怎么样呢？他们尝到过开始的一点点，以后怎么样？以后他们开始离弃了一些东西，离弃了什么呢？离弃了他们自己所相信的救恩。在救恩以外，救恩以外就在耶稣基督成为麦基洗德等次，做我们大祭司，要领我们进到殿内去的这一个离弃了这个东西，以后开始不靠着主，不因着主，不为着主，在世界上生活的时候，长出来的东西都是被神所咒诅的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怎么样？这些东西被神咒诅的东西，正是被人所羡慕的东西。纷争、嫉妒、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肉体的情欲，都在搞这些东西的时候，那怎么样呢？一个懂救恩道理的人，结果在他生活里面长出来是这些东西，他得救了吗？他懂救恩的道理，他得救了吗？或者说，他这个得救怎么样？这个得救又会进入一种比较低层次的所谓的神学的争辩。不，我要讲的是，他已经尝过天恩滋味了，他一定是得救了，但是他所得着的这个救恩，就他自己所知道的道理来讲，他这个救恩怎么样呢？还没有真正享受救恩的全部，因为半路上有些东西打岔，以后怎么样？他就把他所信的这一个救恩的道理真理怎么样呢？就慢慢放下，他反而被别的东西吸引，去生活里面所看重是别的东西了。假如我这样的体会跟分享，在我生命的里面也有这么一段摇摆期，世界好不好？吸引得很，但是主的救恩的真理怎么样呢？美不美？美。我到底要怎么样选择的时候，也有一段所谓的征战期，也有一段所谓的这个要竭力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一失足成千古恨，一失足怎么样呢？一失足在选择的时候不迟定，我们要继续不断竭力的进到完全的地步。有的时候什么叫做知识叫人自高自大？我们以为我们完全掌握了救恩的真理就自高自大。今天希伯来书作者就他很清楚知道，希伯来人神的选民的骄傲，他们以他们懂律法为夸口，他们以他遵行这些什么割礼啊、节期啊，以后也有很多人，你慢慢看，在所谓的这个中世纪的宗教信仰黑暗的时期里面，怎么样？人看中就是香蕉治理啦、洗礼啦、什么礼啦，搞到最后这些东西不做，这些东西不讲究，你就是异端，要把你异端裁判所来判定你这样那样的、那个。有人说，哎，真正信耶稣人，在异教徒的手中为主殉教的殉道的人，还比怎么样呢？还比说是信耶稣的人把真正信耶稣人处死的人要来的少。就是基督徒死在所谓基督徒的手里更少。今天我慢慢体会，今天有很多真正敬虔爱主遵行神话语的基督徒，被外邦人逼迫的还比所谓的这个说是信耶稣的逼迫还来的少，是一个逻辑。弟兄姊妹， 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怕新约时代的希伯来人还是跟他们旧约时代的这个祖宗一样，只看重道理，只看重遗文，而失去了，而没有办法进入到耶稣基督成就的救恩，是要让我们在救恩的实际的里面越来越完全。我分享到这里了，我只能这样说，弟兄姊妹，我们进入了，我们说信了耶稣以后，我们是进入耶稣基督完全的丰盛越来越多呢，还是进入基督教的道理遗文越来越多呢？这是一个很好的这个测试剂。假如我们信了主以后，进入基督教的道理遗文越来越多，而进入耶稣基督救恩生命的实际越来越少的话，这什么？这真是希伯来书作者对希伯来人的担心。这也是我今天在分享这段成根的时候，分享这段圣经的时候，是我弟兄心里面很大的担心。我们的脚走过许多的地方，走过许多基督教的范畴，慢慢看到真正进入耶稣基督救恩生命实际越来越完全的人，跟只是信了主以后就被吸引到另外一条路上去，进入基督教的道理跟基督教的遗文的人比起来，好像有点像旧约圣经愿意遵行神话语的人，跟愿意按照宗教仪文按照律法道理活的人，这个比例假如是一样的话，我真的下面不敢想象去。弟兄姊妹，我们是哪一种人？而我再说希伯来书的作者对希伯来人太了解，所以他就追溯到希伯来人的源头，追溯到什么呢？追溯到亚伯拉罕。追溯到亚伯拉罕的意思就是说，不要忘记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最宝贝的是什么。神用指着他自己，因为没有比他更大的了。古时候怎么样呢？古时候都指着一个比他更大的，不管城门口的长老，不管是长官，不管是个君王，我指着君王发誓，假如我违背我的这个东西的话，假如这个事情不是这样子的话，你怎么处置我都可以，因为那个人比他大，对不对？他乱讲话怎么样了？有一天他要倒霉，不是吗？什么叫做用发誓来解决各种纷争呢？就要指着一个比他大的，能力比他大，权力比他大，这个各方面都比他大的人，因为他不敢随便乱做，因为那个人比他大嘛，就是这个意思。今天上帝要呼召亚伯拉罕脱离大河那一边的拜偶像生活，里面尽都是恶，不讨神喜悦的生活。亚伯拉罕把他呼召出来是怎么样呢？给他有应许的。这个应许是什么呢？这个应许是两方面。第一方面是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那个意思是什么呢？那个意思就是说，神要把天上的福赏赐给亚伯拉罕。神要把什么呢？神要把他有继续生命的繁衍怎么样来这个赐给亚伯拉罕。但是今天我们怎么样？今天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所得着的是世上的福呢，还是得着神的福呢？今天我们到底这个得着的，我们到底信了主以后，因着我们愿意信主蒙恩的人越来越多呢，还是没有呢？还是看见我们的生活人不愿意信耶稣的人越来越多呢？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必须要去思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而亚伯拉罕的子孙，亚伯拉罕是成为希伯来人的祖先，但是成为亚伯拉罕子孙的这些人怎么样呢？像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吗？相信神的应许，忍耐到底，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得着了他所应许的。今天用亚伯拉罕跟耶稣来讲，耶稣是我们新约时代希伯来人的开始，亚伯拉罕是旧约时代希伯来人的开始， 耶稣基督是新约时代我们这些新希伯来人的开始。我们的主，我们的主把救恩带来，这一个应许我们要完全的得着，像亚伯拉罕完全得着神给他的应许，他要忍耐，他要怎么样呢？他真正很久忍耐，他就得着这个应许。很久忍耐代表什么？代表竭力愿意进入这个应许。而耶稣基督他用什么？耶稣基督那时候神是指着他自己启示，耶稣跟我们立的新约是用他自己的命，用他自己的血跟我们立的约。我觉得这个约更宝贝。那个问题怎么样？那我们有没有得着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的那样的一个宝贝的应许的救恩？我们有没有完全，真正有没有完全的得着呢？我说的完全得着，不是得着完全知道救恩的道理，而是真正享受到什么呢？享受到救恩的实际。耶稣基督首先以麦基洗德的本质，他怎么样呢？他永远为大祭司，怎么样？要什么样呢？就为我们进入幔内。他为我们进入幔内的意思，就是要借着他十字架上的死，怎么样来废去那掌死权的魔鬼，让我们可以怎么样？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进到神的面前。从前有幔子隔离，现在怎么样呢？因为耶稣基督的死，怎么样呢？这个幔子已经化开了，让他首先进入幔子，怎么样？以后带领我们这些人，不需要被幔子隔离，我们可以直接进到幔内。那什么意思呢？跟神直接能够相通。你知道天主教到现在为止，不晓得他妈妈妈妈有没有在这件事情上面悔改。天主教设了许许多多的幔子，让人不能直接到父神的面前，让耶稣基督重新被钉十字架，让耶稣重新受苦。而怎么样呢？他们怎么样呢？他们还在那个地方，不让人直接到父神的面前，非要透过他。这是一件很亵渎耶稣成就救恩的这一个事实的。我好几次分享到这里的时候，我把我的一个观察跟大家交通一下。我常常这样说，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那么至圣所跟圣所应该来讲没有幔子应该通了，但是这个圣殿还存在，一直到提多将军在主后70年进耶路撒冷的时候，把耶路撒冷的圣殿的石头一块不落在一块上面，只留下一堵哭墙，西面的哭墙。就说从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一直到这个圣殿被破坏烧毁，一块石头不落在一块石头上面，之间还有好几十年的岁月。我想请问大家一个，这一个耶稣基督死的时候，幔子已经裂开了，圣殿到至圣这个圣殿到至圣圣所到至圣所这个路已经通了。我要请问大家的是，在耶路撒冷圣殿被毁以前，至圣所到圣所或者圣殿到至圣所内这个幔内的这个中间的那个幔子还在不在？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我不太看书，你们有没有看过什么样的书？我突然想到说，我相信什么呢？我相信一定有人又做了一块新的幔子，或者怎么样呢？或者把那个裂开的旧幔子又把它缝起来，还是挂在至圣所跟圣所的中间。你相信吗？不然的话，这些大祭司怎么混？不然的话，这些人又 这怎么办啊？他们把耶稣钉死了，处死了，幔子裂了，人可以直接到进到至圣所了，他们以后要怎么混？弟兄姊妹，当任何东西是拦阻你直接可以跟神相交的，以后就让你长出很，在你生活里面长出许多的激励跟荆棘来。任何说没有听过我跟你讲到，你就不会真正明白圣经，这是从魔鬼来的话。神都在你的里面，圣灵重生你，你只要得着了救恩，是被圣灵重生你才会得救的嘛。恩膏在你的里面，不听人家讲道，你就不会生命成长，我才不相信这个话。那要耶稣干嘛？那我信你就好了嘛，我信一个讲道人就好了嘛，我干嘛要真信耶稣呢？今天假如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不跟着亚伯拉罕的脚踪，难怪他堕落到犹太教里面去。今天新约时代，我们不跟从耶稣的脚踪，我们也顶多落到天主教跟基督教的范畴里面去。今天我们生命的里面，我们到底有道理有疑问，还是我们有生命的实际跟随耶稣的脚踪，在这个世代里面很久忍耐？我知道耶稣给我们救恩是一个生命，这个生命是可以在我们这个新天的里面开花结果的。弟兄姊妹，我们不要以我们懂了什么成为我们的夸口，我们真正要看看耶稣基督，然后看看我们今天生命里面生活里面活出来的是什么，而有所提醒，免得我们知道救恩的道理，我们却没有办法完全的享受救恩的味道。我们起立祷告。